肺射肿性啊，在胸部肚腹这里，手陀螺肿性脚板，啊，还有更低的一层健明肿性，连这个身体这都排不上。直至现在，在印度呢，这肿性制度还是根深蒂固。就算你手陀螺肿性的这个人呢，力争上游，拿到博士学位，你在印度还是娶不到太太。他只能在欧美的世界啊，这个大学里面或是什么地方教书，但你回去印度完全没辙。那印度本土宗教向来都是婆罗门教，后来转化为印度教的天下，到现在都还是。哦，这样子种姓制度，所以说这个优波离尊者他就是这样一种种姓。但是他先出家证阿罗汉了，之后佛的那些堂弟堂兄刹帝利或婆罗门种姓的人然后来出家，佛陀要调伏他们娇慢，说要跟优婆离尊者顶礼啊，这才是真正做到这个佛门之中这样四性平等，如大海水一般啊，了解这个里面的真正含义嘛。所以由这个续养人谱啊，啊谈到这个事情，在佛门之中，出家的佛教徒没有什么续养人谱这回事。那么，但是在以往的中国佛教呢，哦，出家人有很多的田舍庙禅，那他就把这些田舍这个田地呢租给一些人，然后来替他耕种，到时候收田租，这样子是不是续养人谱啊？严格说起来算是，在我师父真华长老真宫上人的参学所谈里面就讲到，那以前他人家在这个天宁寺佛学院求学的时候，哦，就发生过一件事情，去跟那些佃农去收租收田租，就佃农抗租不缴，就把出家人给打死了。事实上以戒律来说，你根本出家人不该做这样的事情啊。这个说的严格一点，你这就是续养人谱啊，所以你会招致这样果报，这不稀奇。你不要以为说在家居士每个都信佛的、学佛的善男信女，不是欸，不是这样。这在古时候，这戒律里面就有讲到这个事情，啊，在净心戒观法里面有讲到，所以这是八不净之一啊。再来，养系禽兽，这是在家人的习性习气，啊，在过去的老北京，那满族的王公大臣，都会在家里蓄养一些珍奇异兽，哎，和遛鸟、养鸟，而出家人不可以。乃至于说，哦，这个现在一些这个寺院为了园林景致好看，蓄养这个鱼啊，养鱼，这样对不对啊？这不合乎戒律的，不可以的。哦，发慈悲心都来不及，那你说，哦，这个我是设放生池啊， 但是你心态和行为，你的心态是怎么样，就会影响到你的行为。放生池的设置跟你真正有心去蓄养，那是不同的。哦，你可以很清楚的一目了然。如果你是真的出家人，你怎么会去养什么锦鲤啊、乌龟啊，然后来装饰点缀什么园林景致呢？这样对不对？唯一戒律里面有讲，为了要保护这个安全，开比丘尼可以养狗。所以我听我师兄说了，啊，但是我戒律还没读到。比丘尼可以在寺院养狗，就为了这个保护安全的。哦，那比丘为什么不可以养？这个你难种嘛，对不对？多无蚕豉，这个是律上讲的，说男众，也就是说这个男众脸皮比较厚，那女众呢脸皮比较薄，身体比较弱，所以可以为了要防范安全，律上只有开这样。好，底下钱宝贵物，出家人是起士，但是有的人呢出家以后越来越有钱，这我也是想不通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。好啊，啊有啊，对对对，我记得以前啊，这个跟随妙净长老的时候，曾经一位法师就跟师父说，啊，大家听好，是法师哦，他说师父师父，你看我这个满天星怎么样？妙老看也不看，就说您老人家有福报。他一听，那法师好像被雷电打到，好像以后就把那个手表布施了。这其实都是一些微末的细行啊，但是你这些细行不注意啊，你增长财色恶智的这贪欲啊，最后你就陷入不可自拔之境。哦，出家人三大关卡，我不是以前讲过吗？恭敬、名利，还有男女的欲贪。我那时候我听到这个妙老的笑话，我大笑不已。妙老是看有这在家居士去献宝，他也是说啊，您有福报，有福报。哦，那出家众去跟他献宝，他就直接说，啊，你老人家有福报啊！啊，大家听了就，所以这个钱宝贵物啊，啊，有的出家人呢，喜欢这个黄金首饰啊，就是珍奇古玩。这个老实说，我也是不太懂哦。这个或许有出家久一点的，问问出家久一点的人。那第七，我再讲一个例子，钱宝贵物指的是珍贵的、值钱的。所以说，依照这个原则呢，即便出家人出门代步啊，为了戒律上的关系啊，不跟女众身体有所接触，就算你开车代步的话，出家人要是开着双 B 轿车也是会被稽嫌的。就有好多信众同学朋友来跟我讲，他说法师法师，怎么看你这么穷酸，这个走路这个交通工具永远都是一路车，那为什么有的法师可以开双 B 啊？我说他们有福报。但是我一点也不羡慕啊！不要再讲了。 啊，大致上这样，说这种贵重之物啊，都要避免。第七，沾褥腐货，这当然是指的是很名贵的这个床褥卧具啊，乃至于说腐货呢，这指这原始佛教你是不可以这自己怎么样自主自食啊。腐者是什么意思？锅嘛。货呢？腐和货好像都是油锅齁、哦。好，没关系，反正都是锅碗瓢盆之类的，出家人不可蓄积，那这个就很惭愧了。不过佛教传来中国有它时代的适应性哦，是这样。再来，象金饰床及诸重物，就是珍奇的这些金银珠宝啊。他说我这个啊，我这个念珠是纯玛瑙的，这个琥珀，这个念珠红宝石念珠，红珊瑚的。我说啊，这能真有福报。我这个念珠，你看这个几米里的，几厘米的，哇、哦，你看找不到哦。也就是珍贵的这檀木啊，是，您老人家有福报，福报真大啊，我真的没福报。他说没关系，我送你啊。哦，敬谢不明，不敢。好，这个是八不净。他说这八个名称呢，经论里面和律典里面通通都有啊，而且很多。但是它的过患啊太大了，所以不应该，凡出家之人不应该这样。那诸位想一想，要是出家的人啊，我们说当然啊，要在这个顺应现情啊，顺应这个事情。佛教传来中国呢，当然有它必须善加诠释和顺应的地方，但是去掉这顺应的这个地方和这个民情风俗呢，假如说你太过了，这样就不行。好，例如说百丈建丛林，马祖啊，百丈建立丛林清规。这是为了是大家的容易聚众修行，所以不可豁免的这个出坡普请，或是这个大家过堂，这个在这个僧房之内的自立这个斋堂和这个厨房大寮。但是如果说你这太过分了，这个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，这不是修行啊！哦，是这样。这边而且这里面讲的田宅园林是你故意去蓄积的，哦，这个布置的美轮美奂呐，啊，比公园还好看。出家人所居住的地方就整齐清洁、简单朴素就好了。哦，为什么要这样布置的美轮美奂，比公园还好呢？那这是为什么？嗯，是不是在修道啊？哦，所以这个在《涅槃经》里面讲，这是八毒舍法。哦，这是八种毒蛇。那你养像这个其中有一项啊，腐货这一项，其实在丛林里面是不许开小火的啊。为了大众的饮食啊，设立这个大寮斋堂，但是你私底下不可以开小火了。 开小火就是自己啊炒饭做菜，自己炒饭做菜，然后不吃大寮内的饭菜。这个在我的剃度上人真公长老的参学所谈里面有讲到，这在过去在大陆最著名的律宗传戒道场，江苏省巨龙县宝华山龙昌寺里面所发生的事情，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参学所谈，你会升起很大的道心。参学所谈知道？不知道。里面讲到一些出家人非法的事情，所以说这个涅槃里面，涅槃经讲这是八毒舍法。好，再来，俗传浊寮，好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喝酒吃肉啊，自养身腹。这个大师所谓啊，以酒肉为行解师徒是也。大师就是指我们道宣律祖。这个喝酒吃肉，当然是传来中国以后，我们素食是一个良好的这个风俗啊。尤其梁武帝身为帝王，撰戒酒肉文，断酒肉文，然后通令全国，之后大家全部吃素，这是一个好的风俗，好的民情。随方品尼之中，这正是符合随方品尼的要件。哦，那倘若说你看出家人，这个一个清净的沙门床巷，进入酒茶楼酒肆，肆无忌惮的饮酒食肉，诸位居士作何感想？在南传佛教，他们是托钵乞食，所以居士供养什么吃什么。当然你不可以供养他酒啊，哦，所以居士供养什么就吃什么的情况之下，这是调伏你的骄慢和让你训练无分别。哦，再加上他们没有这个吃素的这个传统或者习俗，那到得中国你都可以自耕自主了，那又何妨不食素呢？乃至于现代一些来台湾弘法的这个不论藏传佛教僧侣、南传佛教僧侣，这个学人个人以为啊，如果能够了解这随方毗尼精神，他们也要通通吃素才对啊。不然你看这个出家众饮酒食肉，成何体统，真是不像话。好，这酒肉啊，行解师徒，这五戒呢，即是戒上四众八不净，所以看俗传无羞耻故啊，那无羞耻啊，故犯不畏，他犯了都不畏惧啊。这个其实呢，这个你在修习禅定的时候，你饮酒食肉啊，对修禅定是有妨碍的。你最多你也顶多只能这个通于外道的四禅八定，你真正深入的三昧啊，你根本无法修入。喝酒会麻痹心智啊，让你头脑昏沉。你头脑昏沉怎么修禅定啊？你十五分五心的话，你在静坐的时候这个气往上冲， 你这样还能定得下去吗？所以饮食方面是也要注意啊。好，这是讲的凡夫解义，就是说如用五戒得名净心。这五戒者就四众八不净，好，了解吧。好，继续。古者大德讲华严经为一卷书，于后法师作三卷书。我们讲华严经，华严经凡有三义，这个在发真钞里面讲，东晋义熙年间啊，天竺佛陀跋陀罗翻译60卷，称为60华严。唐天后啊，于田国三藏十叉难陀译凡80卷。天后呢，是指的是谁？大家知道武则天吗？武则天在位凡13年嘛，别立国号大周，这个历史大家知道。然后在这个年间的这个于田国三藏法师就十叉难陀，然后译出80华严，之后还有40华严，就是大家如果去有兴趣去看80华严的话，在最后一卷入法界品译不完整。那么后来呢，又重新译了最后一卷，称为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菩萨恨愿品，也就是入法界品的这个全文。然后这一卷呢就有40卷。那现今流通流传的普贤菩萨恨愿品是40华严的最后一卷，哦，最后一品普贤菩萨恨愿品。好，所以说这个南山律师，就是指道宣律祖，只见他说但见前本啊，但见前本是指的是什么？他只看60华严。好，这是讲的古大德讲华严经为一卷啊，不是啊，这个华严经凡有三义啊，有这三种翻译。那这一卷书呢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他说是法顺大师所撰。法顺大师呢，俗家姓杜，又称为杜顺大师，是华严宗的华严五祖的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好像是第二祖啊，二祖还是初祖忘记了，哦，他这个也是住在终南山。终南山是在中国哪一省啊？陕西省什么县？不知道。终南山上不论道教佛教都是寺宇鼎盛，哦，都是佛道的圣地，哦，了解吗？啊，那边说有108个茅棚，或许还不止，很多人现在还是很多在那里修行，哦。他说在终南山呢，这杜顺大师撰《法界观》一卷，后传授于弟子智眼大师。他这样子讲《华严经》的宗旨啊，这样一卷。里面要讲到一些神异的事迹呢，或是诵持《华严经》的这个故事的事迹呢，大家请看《续高僧传》。这《续高僧传》呢，是谁写的呢？谁撰述的呢？就是我们道宣律祖。所以说历来呢，学习律宗，研究律学，弘扬戒法的律宗大师，不仅也是学律的专家，也是史学家，也是文学家，哦， 未尝听闻哦，其他诸宗的祖师呢这样博学的。好，贞观十四年哦，归籍，那指的是智远大师啊、哦，春秋八十四，集华严新旧二书十足也。后，华严新旧二书之始祖，其三卷十卷，这就是说，这个古大德讲这个华严呢、啊，讲这华严经指出一卷的这个宗旨，但是后代的人呢，又多做很多的这个注解，啊，到了。再来呢，清凉城观国师又造很多的注解，哦，《华严经》的注解，清凉国师，清凉城观国师，再来就是华严五祖，再来就是这个第五祖是谁啊？一时忘记了。那个是谁？永新记得，我也记得太多都插住了，忘记。那这个意思主要是讲什么？那主要讲的是我们都常常依文解义，然后经论讲的内文大旨，我们不依经而说。依教言说，那么随依己意，然后自出机书，然后这个撰释注解，这并不是说批评祖师大德，乃是借古奉今之意啊。那祖师大德、华严五祖祖师的境界，这当然我们不可测不可量度，但是就是说今人若想效法古人之举啊，这个不是智慧的表征，啊，是你自己这个什么妄想心作祟，所以这乃借古奉今之意。所以底下他才讲，今时讲者十第一品出十卷书，各逞功能，尽显华辞，文字浩博，记心无所。啊，底下就显示出来真正的含义。这十第呢，指的是《华严经》十第品，知道吗？啊，十第品，光是《华严经》十第品一品呢，就有出十卷的注解，称为十地经论，更由此呢发展出一宗叫地论宗的啊，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啊，地论宗各逞功能，尽显华辞，文字浩博，记心无所，这个让大家无所适从。然闻者当体即义，何须人语呢？这意思啊，这个在发真钞里面都有讲到。哦，这个就是说，你要就是这个随文入观呐、啊，好好的这样的学习经典，然后常常诵持。那么如果说再多看注解啊，这个注解乃是标阅之旨，并非真正指阅啊！啊，你久了你就在这指头上面打转，你不会看到真正的月亮。他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但是现在的人呢，多半都是在这上面打转，而不识得真正之含义。所以他说：“今时愚人，尽求于名，不求于法。法上不可着，何况着文字？”法律以文字言语断故。好，我们看发真钞，把讲到这一段讲完齁。 发生超529页中栏后面倒数第六行，他说这个经云无离文字而说解脱，必越舍文字然后见法，非见法者。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是讲的是这个学习语言文字里面的道理啊，无非是指向解脱。要是离开了这个解脱的真正主旨啊，那你就不是在真正在学佛法。哦，那么讲到这个内文主旨，经文之中就含义万千。那么祖师注解呢，是怜悯后代学人呐、啊，这愚笨不自知，然后才做注解，希望借由标月之旨的含义，让大家能够真正深入经藏。但是现在的人不是这样想，现在的人是觉得这个先研习注解，然后再对照经文，不是先由经文的这个了知，然后再来注解参照。这样学习态度，大家可以，这是两种学习心态和态度和方法不同哈，要能分别清楚。好，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好，这段文比较难，我们下回啊再重新的再来解释一次。讲到这有没有问题？可以自由提问。或是对于今天所讲的有没有什么，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看法？十地经论有没有读过？这个以前听到十地经论，会不会想到只是华严经十地品要注解这一品所出的经，所出的这个注解，由十地经论出地论中一宗，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无法想象？还是觉得大家觉得地论中是瑜伽师地论？差点误会。哦，这个我讲的是有根据哦，你可以去看吕澄的《中国佛学思想概论》，他有讲到这个详细地论中的产生和演变，还有摄论中，摄论中是专门研究摄大圣论，然后就产生摄论的一宗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我们今天暂且先说到这。